马可福音11章1到14节，耶稣和门徒将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大尼，在橄榄山那里，耶稣就打发两个门徒，对他们说："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一进去的时候，必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那里，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可以解开牵来。若有人对你们说："为什么做这事？"你们就说："主要用它。"那人必立时让你们牵来。他们去了，便看见一匹驴驹拴在门外街道上，就把它解开。在那里站着的人有几个说："你们解驴驹做什么？"门徒照着耶稣所说的回答，那些人就任凭他们前去了。他们把驴驹牵到耶稣那里，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稣就骑上。有许多人把衣服铺在路上，也有人把田间的树枝砍下来铺在路上。前行后随的人都喊着说："何善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那将要来的，我主大卫之国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的物件。天色已晚，就和12个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了。第二天，他们从伯大尼出来，耶稣饿了，远远地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树上有叶子，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着什么。到了树下，竟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因为不是收无花果的时候。耶稣就对树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他的门徒也听见了。
好，谢谢王弟兄啊。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已经进入到马可福音的最后一大段啊。整个马可福音呢是分成三大段，那回答三个主要的问题啊。第一章第一节到8章30节，围绕着耶稣到底是谁，各种各样的人看见耶稣、遇见耶稣、看着他的作为、听他的讲话之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反应。到了8章29节，彼得啊有这样一个宣告："你是基督"，这一大段呢告一段落了。那从彼得开始宣告说耶稣是基督之后，就进入到第二大段啊，8章31节到第10章的结尾，这一段又称为旅途的教训。从加利利走向耶路撒冷，一路上啊，耶稣就在纠正，不断的纠正门徒的观念，不断的把耶稣是基督，是受苦的仆人，要上十字架受死，3天后复活的道理呢，一次、两次、三次跟他们讲，帮助他们明白啊，耶稣是基督到底是什么意思啊？那从今天我们读的经文还有2个星期的时间哈，我们可以把马可福音读完。接下来这2个星期呢，我们就围绕着啊，耶稣是基督。耶稣基督作为这个王，他是实际上是怎么做这个王的啊？那今天呢，我们读到最后一星期哈，实际上是2天的事情。第一天是他进圣城，是在第一个棕榈主日啊这一天，第一件事情是找这一匹驴驹子，然后他骑着驴驹子进入耶路撒冷城。那他不仅进入圣城，而且进入圣殿啊，这是马可用很简洁的语言，但是呢是很明确、很突出的，把耶稣的这些所做的事情描述出来。这一批驴驹子哈，是在撒迦利亚书第9章第9节已经预言的啊，西安的民呐，应当大大喜乐；耶路撒冷的民呐，应当欢呼。看呐，你的王来到你这里，他是公义的，并且施行拯救，谦谦和和的骑着驴， 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啊，这是很具体的一个预言，在耶稣基督进圣城的时候得到应验。那这个不光是在撒迦利亚书，我们到创世纪的第49章，讲到犹大这个支派哈，将来有一个君王出来，归渡不离犹大，杖臂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就是赐平安者来到啊，指着弥赛亚，指着耶稣基督讲的哈、啊，万民都归顺他，然后就提到这个驴驹子啊，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所以这个驴驹子是跟弥赛亚进圣城啊是有直接关系的啊，所以耶稣来特地分配门徒去牵这个驴驹子哈，是为了应验在弥赛亚身上所应验的事情。所以从他第一天进圣城，以前是躲躲闪闪的，以前他医治了人说，说哦不要对人讲啊，时候还没有到。但到这个时候，他已经是公开的做这些事情啊，他不再阻止人去敬拜他哈、啊，去传扬他的名啊，因为他要成就哈、啊、弥赛亚啊最后一周他要做的事情哈。进入圣城，大家可以对照以西结书，当初以西结在异象当中看到那个荣耀离开圣殿，离开圣城，他是从圣殿的东门出去，往东走，离开的时候这个路线哈、啊，然后停在耶和华的荣耀从城中上升，停在城东的那座山，什么山呢？就是橄榄山，就是耶稣基督如今走过来伯法奇和伯大尼所在的那座山，就是橄榄山，就是当初神的荣耀离开的那个方向。但如今呢，耶稣从反方向来哈，从橄榄山东边进入圣城，是神自己，代表神荣耀的神的儿子哈，亲自又回来了，进入圣城回来了哈。不仅进入圣城哈，马可特别记载，他进了圣城之后呢，进了圣殿。你比较这个马太福音哈，在这里他就讲耶稣在这里洁净圣殿，但实际上是在第二天发生的哈。马太应把它都放在一起来讲，但是马可背后的这个彼得哈，他是这个很清楚把这些细节分开来讲啊。这一天他只进入圣殿，周围看了各样物件以后，天色已晚，就和12门徒出城往伯大尼去。我们停在这里仔细去想哦，这个神的儿子终于进入到这个圣殿哈，他从这个8:30-31那里，从这个黑门山下来哈，一路不回头的往耶路撒冷去，走到最后的时候，描写耶稣走在前面，门徒跟在后面，他们心里面有点惴惴不安，有点胆怯，因为知道在耶路撒冷抵抗的势力很大哈。那耶稣不仅进入圣城，他最终的目的是要进入圣殿啊，因为这是神的殿啊，是万民祷告的殿，是神的居所，本来是神的居所啊，但如今已经败坏了啊。所以耶稣进了圣城，竟然没有留在圣城，也没有留在圣殿，却出城进入伯大尼啊。所以这是跟后面的描述哈，人这个时候拒绝神的儿子，甚至要杀害神的儿子啊，这个夺取神的这个百姓，夺取神的圣殿哈，他们自己要占据为王啊。这个时候哈，耶稣不得已哈，就离开圣城，离开圣殿，去哪？去伯大尼。伯大尼所代表的是一家爱神的人，跟随神的人啊，是新约的教会的预表。所以这里面反复的哈，不同的事件都在印证着这样啊，这个以色列人因为拒绝基督，拒绝神的儿子哈啊，神就不在他们当中啊，包括那个无花果树。都是哈，这个预表不结果子，本来应该结果子却不结果子，那这个时候神要改变他的计划了哈，把以色列人先放在一边，把圣殿放在一边，甚至圣殿最后都要被毁掉的。耶稣要兴起新的百姓，就是他的教会，要借着教会来做事了啊。所以这一段我们的应用，他来思考 这两个门徒遵从主的吩咐去牵这个驴，就是大家仔细想想，这是要很大的信心的哈。那这批小驴驹子所代表的是什么？从来没有被人骑过的啊，如今呀，竟然在这位荣耀的君王啊来使用进入圣城。那这些人众人哇，这个衣服铺在地上，棕榈珠来欢迎耶稣基督。但是过了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他们就要钉耶稣十字架啊。当时是欢欢喜喜的哈啊，荣耀耶稣基督。迎接荣耀的君王进来，但是过不多久，为什么他们就会改变呢？所以这些人有什么特点？门徒有什么特点？这个驴驹子有什么特点？众人有什么特点？我们在他们身上可以学到什么功课？接受什么样的见解？耶稣基督作王，星期一的时候，我们今天读这一段是咒诅无花果树，那这是在耶稣所有行神迹当中唯一是毁坏性的神迹。其他的要么是医治，要么是赶鬼啊，要么是平静风浪哈、啊。但是呢，这一次是把一个活的无花果树咒诅死了。那该结果子却没有结果子的无花果树代表什么啊？这个可以跟上下文去对照去看啊。那这对你我又有什么提醒呢？啊，那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旧约的预言和耶稣基督来，他成就这些预言。这些的关系哈，真是整本的圣经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哈。旧约里面所指向的耶稣基督的预言，当耶稣来的时候，他都是一件一件，一件不落，连这个骑驴进入耶路撒冷城这个细节哈，最后一定要完成的。他上了十字架，他还在想，他说所有的事情都完成了，他就想起来了。他就说我渴了，因为这个在诗篇里面有预言啊。耶稣基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他渴了，人就拿醋给他喝，就是连这样一个小的细节耶稣都不放过哈、啊，是为了，其实是为我们人的缘故哈、啊，帮助我们读了这些话，看到耶稣所做的事情哈、啊，真的是这个一点没有含糊的可以相信，可以知道耶稣就是神所预言的那位要来的弥赛亚，那位君王，那位救主啊。那从另外一个角度也让我们看到说，不可能有第二位救主了，不可能在耶稣基督之外还有神所预定的弥赛亚，没有了。因为只有在耶稣基督身上哈、啊，这一些在旧约里面几百年上千年之前所写下的话，一个一个一个的全应验在一个人身上，只有在历史上的耶稣基督的身上才成就这一切。所以让我们今天毫无含糊的相信耶稣就是我们的救主，在他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基督了，没有其他任何的救主了啊！让我们确信无疑的来跟随这位神啊。
首先讲一讲这两个门徒啊，我们都不知道这两个门徒是谁，我也找过也找不到但是我们知道这是两个门徒呢，他们那个时候听见耶稣说叫他们去找驴驹，我想他们心里面呢都有一些疑惑，别人怎么会让他们去随便的拿驴驹呢？耶稣马上就解答他们的问题了，他们虽然没有问，他马上解答他们的问题，就是说主要用他，跟 那些人讲主要用他。那门徒听了这个答案呢，心里面就感觉比较好了，马上就去，马上也是顺服去做。看到这个驴驹，他们就解开驴驹，带回去了。这个驴驹呢，我也看到，就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我就是看到它是洁净的，从来没有人骑过，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呢，是圣洁的所以他所骑的驴驹都是要圣洁的。牧师也补充过，这个驴驹呢，也是顺服。因为他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耶稣骑上去的时候呢，他可能觉得不太舒服了， 但是这个驴驹都是很顺服的，让耶稣骑上去。另外第三种人就是讲到那些众人啊，一看到耶稣来的时候了，哇，他们很高兴啊，欢欢喜喜啊，因为他们的米赛亚已经来了，就是他们心中所想的君王，就是为他们推翻罗马征服的君王啊，所以他们很开心啊，甚至乎把自己的衣服铺在路上，让耶稣在上面行走啊，好像那些红地毯一样啊，就是很荣耀了，觉得。但是后来在不过几天了，一个礼拜都没有了，他们就厌弃耶稣，因为耶稣所做的来的目的就不是他们所想的那一个推翻罗马政府的君王啊。所以他们在耶稣被抓的时候呢，或者是最后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都非常的厌弃耶稣，也羞辱他，甚至乎就是在选这个强盗跟耶稣释放那一个，他们就选宁愿释放强盗，当然哪个强盗也是跟他们的思想一样啊，就是要推翻罗马政府。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不再当耶稣是他们的君王，就是完全不一样，就是看到这三类的三种人跟驴驹的特点呢。
好，谢谢辛迪哈。其实在这个荣耀的君王哈，这个创造宇宙万物无限的上帝面前，我们每一个人没有真正的完全明白神，完全明白神的旨意哈。即使今天我们这段经文应该是很熟悉了，反复读哈。但是真正遇到耶稣的时候呢，真的是没有人完全能够comprehend 他的那个完全的荣耀和智慧啊。所以这个时候，门徒和驴驹所代表的，以及众人所代表这两类的人就产生区别了。他们区别在哪里？门徒一开始也不明白神作为，甚至上十字架以后门徒也不理解，也会逃走啊。但门徒的好处，他们受教，他们愿意跟随，他们愿意改变自己原有的想法啊，愿意顺从啊，这就不同啊。那众人最后因为他们的不理解，因为他们的不认识，他们竟然把耶稣钉上十字架啊，呼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啊。就是人如果不肯谦卑顺从神的旨意啊，那就会落到这个众人的这个地步啊。所以包括我们今天开始读圣经也是这样，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明白，有时候不明白啊。但是我们要学习顺着圣经的思路，顺着神的作为去思想神的话语啊，用神的话来改变我们原有的一些的想法，一些的期待，一些的思想啊，这是读圣经的一个正确的态度。
那我来代表明弟兄带领的这一小组分享一下，就是这一段的话主要有重点的词反复出现的有看见一个是在十一章的第二节耶稣说必看见一匹驴驹在那里然后就是11章的11节耶稣进了耶路撒冷，入了圣城，周围看了各样物件，然后再到13节远远的看见一棵无花果树。所以就是有提醒我们说，如果哪一天主耶稣到我们家里来，或者来看到我们，那主耶稣又看到我们有什么东西，有没有像那棵无花果树一样有果子，能够有结出果子来，能够来供应神或者供应其他的人那再联系到这个无花果树是一个食物那当时耶稣进城这个时候大概是在逾越节，可能是在阳历的3、4月份，那个无花果树的话 它一般是在两月份开始结果子，那到六月份的时候就完全的成熟，所以在三四月份的时候应该说可能会有一些小果子了，不会说像这棵树一样完全不结果子。所以又想到说耶稣遇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然后门徒出去找食物，那门徒找了食物回来，耶稣说了一句话，说我的食物就是完成神的旨意。所以说我们也要看我们自己有没有结出果子，那结出果子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完成神的旨意，顺着神的旨意来做。所以我们组重点讨论的就是这个结无花果，这个树不结无花果到底意味着什么。有弟兄姐妹认为说是不是就是代表着神一开始拣选了以色列人，但是以色列人好像多次的违背了神，所以这个救恩是不是要进一步从以色列人传播到外邦的其他信徒的人那里去。
很好，谢谢小平姊妹。这个无花果树代表以色列人以色列国。你看马太的编排这个十二节讲咒诅无花果树，这是在周一。那到了二十节，他说早晨他们从那里经过看见这个无花果树枯干，那是到星期二。那中间夹着一件事情，就是十五节到第十九节，就是洁净圣殿。所以他特地用这个无花果树一前一后，然后把以色列人那个本来神给他的那个福气，神的同在的地方圣所，如今已经污秽了，已经变成这个贼窝了这个放在一起，这是一个很突出的一个表达就是说以色列人本来应该结果子，但是呢他们却没有结出果子来那会遭到神的这个审判和咒诅。那另外这个树他说是没有到结果子的时候但是叶子长了很多刚才小平姊妹有分享，就是说到这个时候呢，即使是没有成熟的果子，没有到收割的季节，但是呢他应该能看到结果子的迹象，有一些没有成熟的小果子应该在那里，但是呢竟然连这样的果子都没有。所以这是表面上看起来像，但实际上没有。所以这就是当时的以色列国以色列的领袖的特点，就是假冒伪善，就是外表上看起来是一样，但实际的生命呢是另外一样所以这个对我们今天做基督徒为什么不结果子呢？如果我们遵从神的旨意神把一切都给我们了，圣灵给我们，神的话给我们教会给我们，神的同在给我们耶稣后来在这一周里面其实讲了好多关于结果子收成的比喻耶稣看到一棵树那这个怎么两年都没有结果子，那应该把它砍掉吧那这个说再给他一年的机会再施肥，再培土，再除草，再让他一年的机会，最后看看能不能结果子主人建了那个葡萄园压酒池都预备好了，然后到时候主人就派着仆人来收这个果子了。那如果这样所有的该结果子条件都有了，却仍然结不出果子，那这个最终神就会要来审判这个园户所以这些呢都在反复提醒跟无花果的讲的是一样的意思该结果子的应该有这个结果子，即使是没有成熟，它也有朝着那个结果子的方向在发展，但到这里竟然一个果子竟然找不着什么不过有叶子这是这个法利赛人文士祭司长老们假冒伪善的一个表现，一个代表。所以今天对我们做基督徒的提醒就是要扎扎实实的追求生命的成长成熟结果子。
很感谢神。刚才我想呢有两点，刚才那个童姊妹说的特别好，那么我想把我这个想的这个两点跟大家伙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第三节第三节那个我刚才感慨就是说这个门徒长进了，真的是长进了。因为我有时候读圣经我都有一点点代入感，当我读到第三节的时候， 主耶稣什么细节都想到了，而且什么细节说的都特别明白。啊，他跟那个门徒说的，这个有人问你们为什么做这事儿，你干嘛牵我的驴？然后你对他说，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时让你牵来。哦，这个细节说的特别好。我在想，如果我要是那个门徒，我一定会问他，要不让我签怎么办？啊，我能不能揍他一顿，把这个诈骗罪直接转化为抢劫罪啊？对吧？这个，但是门徒没有问，马上就去做了。我真的是长进了，因为之前的话，我在读的时候，一定是这门徒就问这问那的，这个。会让老师很烦啊，这个去，但是这回没有问，直接去做。我说这个是真长进。第二个是那个第十节，那个众人在这个迎接这个主耶稣进城的时候，你看就是从第九节，从第八节开始，把衣服铺在路上，把最嫩的树枝铺在路上，然后之后。跟那特别貌似特别恬静的去喊，但是呢，我一直有这个感慨，就是说这个众人有的时候没有学会用神的眼光去看世界，没有学会用神的思考方式，没有沿着神的思路去思考问题，所以他说出来的还是那个话，就是那将要到来的大卫之国啊，是应当称颂的，而不是说是这。如果要到来的话，应当是神之国，应当称颂。大卫王还是人吗？这个刚才我就想，就好像说神跟我说，我要请你吃最好吃的东西。我想半天，我说我一定要吃最贵的麦当劳。这个差得太远了。对，这个事儿就是说，如何学会用神的眼光去看世界。通过学习圣经看到神的作为之后，用神的思考方式去思考啊，这个是一个挺深奥的挺难做到的事，但是要去做。
我看到就是说这个众人的这种善变哈，就发现所有的人如果没有说好好的引导，没有好好的教导，那种自我中心膨胀的话哈，就人就是只要不符合自己的，哎，就马上就看法不一样了，马上就改变哈、哦，对人的看法就改变。那我们看到这个众人的那种善变，然后我们也看到那个耶稣基督，他是骑着驴驹子那种个性中间，就看到那种是负重的、谦卑的，然后就是驴驹子哈，最好的给神使用的，所以神的个性特性上面呢，我们来反映，我们是不是也像这个驴驹子一样，把我们最好的奉献给上帝，而且是谦谦和和的，而且愿意来承担这个重量的，我们是否当主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否预备好？还是对比我们是不是只有外表人家看起来很好但是虚有其表，里面根本果子都没有，谦卑什么东西都谈不上，只有自我表现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对比，让我们来看到到底我们神要我们的态度是什么。当主说神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给神用？然后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是咒诅无花果树，只有咒诅无花果树，但是在人的方面的时候，他所使用的就是借着这个无花果树的枯萎来提醒我们不要走那一条路，但是也提醒我们，我们走的时候如果就是那个只有虚有的外表的时候，我们赶快改完了以后，我们也看到神百般的忍耐塑造我们，就是谦和温柔。否则我们如果说要去带领别人信主的时候，你如果没有这种态度 而是那种战争的态度，你不听我就杀你，这种态度的话我们没有果效。所以我们的不要变成虚有其表，没有那种长好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这种还有好美好的见证的果子，这些东西神都鼓励我们一定要，因为他本身就是这样子的，他来的世上是做仆人的，他也要雕塑我们长出的这些才能够做美好的见证，否则的话我们是别人的绊脚石。所以从这个耶稣的个性里面我们也要学习，然后当耶稣问我们，我们他要用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也预备好。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还在储存的储备的阶段，求神使用。
十二节，耶稣饿了，这句话我想了半天，我说第二天清早从伯大尼马大玛利亚的家里出来，肯定吃了早饭，耶稣为什么会饿了？这是第一个我们要思考的。耶稣是肚子饿了，还是他头一天进了圣城，查看了一切，他灵里面觉得非常的难过，这值得我们考虑。第二个就是十三节，因为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既然不是收无花果树的时候，耶稣又要去找果子。这里特别表明这一点，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不是说像一棵树一样，春天生叶子发芽，然后开花，然后秋天结果。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有了生命，我们的果子就要开始要有。我们不能说我现在还不懂很多，我就只是享受，我只是来听，等我长大了成熟了我才结果子。我觉得这一句话对我的心敲响，就是我们随时随刻都要想到我们是一个结果子的树。另外的话呢，我觉得耶稣饿了这句话也要提醒我们，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使耶稣失望。耶稣看见圣殿的一切，他心里很难过，希望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孩子们能够使主觉得我们在努力认识主，努力顺从主给我们的任务。
谢谢你，我们再次回到这个受难周啊，来跟随你走这样一段的路程啊，在福音书里面三分之一、二分之一的篇幅，都把我们引到耶稣最后一周所做的、所说的、所经历的。主啊，就求你啊，真是来谦卑我们众人的心啊，一起来领受啊！感谢主，今天你借着众弟兄姐妹一起的分享啊，让这一段经文更加的清楚啊，让我们学习谦卑顺从，靠着主结果子啊！主把每一个细节都预备好了啊，只要我们愿意跟从啊，必然会让耶稣基督的生命借着我们的生命不断的结出好果子来，荣耀主的名，除去我们生命当中一切的拦阻，让我们真的是谦卑下来，顺从下来，跟随主走这一条丰盛生命的道路，走这一条不断结果子荣耀主的道路啊！主要让我们增长我们的信心，增长我们对神的信靠，靠着主啊，每一天来经历，让我们今天啊，在我们所说，在我们所做，在我们待人处事的时候，真是能够想到这段经文，让我们真是靠着主多结好果子，今天就让神得荣耀。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爸天父，感谢你，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把神的果带下来了，我们这些人何等有福， 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就能够尝到天国的滋味。求主让你的孩子们真是听你的话，顺从你，我们在走天路的时候还要大家互相帮助，彼此相爱，我们一同走天路。谢谢主的恩典，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
主啊，我们是你拣选的天国的子民，我们能不能够在世上结果子，这是你对我们的要求。主啊，但愿我们从今天这件圣经里面要求我们，对照我们，使我们真实看到我们要真正要做一个结果子的孩子。主啊，我们不要姑息自己，不要懒惰，也不要轻看自己的身份。主啊，让我们在你的国度里面愿意有这样一个追求的心，能够更好的把你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顺从，无条件的顺从的心来跟随你，正如这两个门徒一样，听见你的要教你的话就去行，没有二话。我们真是要学习他们这种顺服的心，这种忠心的跟随。但愿你帮助我们，不是只是学道理，而是真正从我们生活当中能够行出来。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阿门。
阿门。